谢主让我们又能够一同聚集在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那么过去这个礼拜五的 Family Fun Night， 如果有来参加的人，我相信神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时光，让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能够一同的相聚。那么如果你有参加祷告的人，我相信你也是再一次经历到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他就在那个八点半截止的时间的时候才开始下雨。所以真的再一次让我们经历到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我在这里也要感谢所有参与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的帮忙。那么在这里我想要再问你们的就是这一期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团队服事，对呀。其实我满脑子里面呢都是团队服事，但是我想了很多篇的讲道，但是呢最近在读约书亚记，然后又看到我们周遭发生了许多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想到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经文。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希伯来书的经文。在开始讲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能够得着这生命的粮让我们在奔走这天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因着主你的话语的应许，因着主你的鼓励安慰让我们能够走得更稳健走得更加的有信心。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315页，还有简体字是196页。希伯来书第四章1到13节的经文，欢迎我们同声来念。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请。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与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就停在这里。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注意到，在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词句呢一再的出现你有没有看到有安息所以在这里你看第一节他讲到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第三节又讲到得以进入那安息，以及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到了第五节也讲到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六节又是讲到既有进入安息的人，一直到第十节 那里又讲到那进入安息的啊，甚至于第十一节又讲到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啊，它所要传递的信息是跟什么有关系呢？是跟进入安息有关系。如果讲得更准确一点啊，那么就是跟进入神的安息有关系的一段经文。那么在这里安息这个字，你看英文的翻译呢，它是翻译成 rest， 就是休息的意思。但是当你看到安息这个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是我怎么想得那么快？对啊，有些人会想到就是安息主怀啊，与世长辞这个啊。其实安息这个字本来呢，就是可以用来表示对死者的一种哀悼啊，就是愿某某人安息的哦。所以这个字本来是就是可以这样用。那么除了想到啊这个与世长辞之外呢，还会想到什么呢？休息啊，有的人可能会想到啊一个人好像什么事都不做，然后躺在一个啊非常漂亮的沙滩上，在那里休息，这样就是一个安息啊。还有人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有人会想到睡觉，会不会有人想到睡觉？特别是当一个人经过一整天的忙碌之后呢，他身心非常疲惫，那时候呢，如果他能够睡觉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个也是让他可以感到安息的一件事情啊。不过按照这个安息的字面本身的意思来看呢，安息这个字呢，本来就是可以用来指睡觉这件事情哈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啊，经过一天的劳累或者经过旅途的劳累，到晚上要休息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早点安息吧。我相信啊，有这样的一个讲法，这是啊比较古代的用语，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少人这样用了哈。另外还有就是啊，可能你会看到啊，一幅很平静的一个图画啊，在这个图画里面没有风吹草动啊，没有这种余波荡漾的景象呢，这个也会让你觉得啊非常的安息。然而在这里所讲的安息啊，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呢？啊，在这里所讲的安息呢啊，不光只是指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休息啊，也不是指离开人世啊这个事情啊，更不是指那些外在平静安稳的这个景象啊，在这里乃是指神的安息，神的安息。那么这个安息呢是什么时候有的呢？这个安息呢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是将来才会有的。这个安息其实啊，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神歇了他的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安息，而且呢，神也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安息呢赐给人。所以，不管是在旧约时代信神的人，或者是在新约或者新约以后的世代里面啊，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能够从神那里领受到这样的一个安息。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在这里第四节跟第十节的经文，也让我们可以看见啊，这里所说的这个安息，就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呢，在第七日所进入的那样的一个安息。那么虽然说这个神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进入他的安息，但是这并不表示就是说神啊，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会很累，所以他需要休息啊。我们知道神不像人一样，他是不需要休息的。因此呢，这里所讲的这个安息不是指神休息的这个事情啊。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神自从歇了他创造之功之后呢，神也一直的啊在做事。我们看见啊，这个整个宇宙神都还一直在护理啊，做这个护理的工作。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主耶稣他才会说啊，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啊。 就是说神啊，并没有因为他创造完这个宇宙之后他就歇了工，他仍然在做这个护理的工作，他仍然啊在带领人啊走啊这个人生的日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并没有因此就休息哦，所以在这里的安息啊并没有休息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安息跟人的安息之间是有所不同的。一般人所认为的安息呢，可能是会觉得啊是平安无事，或者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哦，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安息。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安息呢，却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啊？他啊，不管是有没有做事啊，不管是有没有遇到困难，在这些啊的情况底下，都能够享有的这样的一个安息，那么这才是神的安息。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安息呢，啊，跟人的安息不一样。人的安息是会受到外在的环境的影响，但是神的安息是不会受到外在事物环境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啊，当我们有这个神的安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么这个就是属天的安息。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神的安息或者是属天的安息听起来好像是很抽象的一件事情啊，好像很难去了解啊。没有错，神的安息那么的确是很难用人的言语去描述啊，我们很难将自己的这个体会传递给别人啊，这个除非你自己去经历到啊，你才可以啊明白神的安息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今天呢，我还是希望借着以前一个姐妹她所做的分享呢，来啊对这件事情啊做一些的解释。那么盼望你从这样的一个啊分享的一个例子里面呢，你能够稍微的去体会一下神的安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息。以前呢，有一位妈妈，她的孩子生病了。那么她起初呢，他们以为呢，这个病呢，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直到后来医生呢，把这位妈妈找去谈了啊，他跟她说：“你这个孩子的病呢，没救了。”啊，那时候她才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呢，在医生离开之后呢，他就进入那个病房里面，他就开始跟这个孩子讲话，他想要借着一些啊话语来转移这个孩子的心思意念啊，让他不要去看他的病情，让他可以心能够得到安息。所以呢，他就这个妈妈就跟他说，跟孩子说：“亲爱的，你知道吗？你很快就要听到天上的音乐了啊！”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安慰哈啊？然后他说：“你在那里呢，你会听到比地上更美的这个歌啊，因为你是喜欢音乐的，所以呢，你啊，我相信你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呢？”啊，我不知道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呢，你的心情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啊？接着那个孩子就回答说：“妈妈，我现在又累又生病啊，我想听到这些音乐呢，只会让我的情况更加的糟糕啊。”所以啊，接着他的妈妈就又跟他说：“啊，你将会啊见到耶稣啊，你会看见天使，你会看见啊黄金街碧玉城啊，就是启示录里面那里那些描述啊将来这个新天新地的情况的那些情况，他都跟他的孩子讲哈。”结果这个孩子又说：“妈妈，我现在很累，我想如果我看到这些美丽的事物呢，只是会让我更加的疲惫而已啊。”最后他妈妈好像啊该说的话都说了啊，真的不知道还能够怎么样来安慰这个孩子。所以呢，他就用他的双臂就把孩子抱起来，抱在他的怀里面。那时候这位生病的小家伙就微声的对他说：“妈妈，这就是我所想要的， 我只要耶稣将我抱在他的怀中，让我可以真正的安息。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的安息呢，是远超过一个生病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所能得到的那个安息。今天不管是因为罪所导致的这个疲乏困倦，或者是我们因为在这个人生啊遇到一些人生的起伏所造成的这个身心的疲惫，我们今天都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得到这个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安息。那么讲到这里，你或许会想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原本他所写作的对象啊不是信徒吗？为什么信徒还要进入啊神的安息呢？原因就是在于当时的犹太信徒里面，有些人因为在生活里面遇到了逼迫，遇到了困难，所以呢他们想走回头路，他们想再次回到犹太教的这个传统的信仰里面，他们想要靠自己的去行律法啊，靠自己行律法称义，他们想要靠自己啊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可以得到安息啊，但是啊，这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这作者才会在这里要处理他们这些不正确的一个信仰的观念，所以在这里他就特别提到了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也提到有关于耶稣亚的事情。那么对圣经有所了解的人呢，都会知道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以为啊行律法就可以使他们得安息，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他们得到安息啊的事情啊，没有错。一个人一个礼拜如果有一天能够休息呢，的确会让人在这个精神体力上都能够有恢复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啊，光靠着守安息日这件事情呢，并不能使一个人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安息啊。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啊生活里面。今天啊，我相信啊，许多人啊会以为我们来到教会来做礼拜来敬拜神，好像来到聚会里面好像就可以得到这个安息，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但是事实上啊，光是靠表面上的来啊做礼拜这件事情呢，并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进入神的安息。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啊来到教会里面啊，带着劳苦重担愁烦啊来敬拜哦，但是呢啊，当他回去的时候，又同样的带着劳苦愁烦重担的回去哈。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是否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的一个关键呢，不在于表面上的遵守这个律法，也不在于这个表面上的参与一些宗教的活动啊，因为这些表面的功夫呢是对人完全没有帮助的。要进入神的安息，不但不是靠这个守这个安息日啊，或者是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而且啊，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也不是人所能够带给人的。所以在这里他特别提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这件事情。很多人以为啊，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入迦南地，他们就可以得到安息的。但是啊，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即便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之后呢，他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作者呢，他会提到还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啊。那么这个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在这里作者他就引用诗篇95篇大卫所说的话来说明这件事情。他说，如果约书亚那时候就已经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 那么就不会到大卫的时代还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所以从那里就可以让我们看见啊，我们当光靠着守什么样的一个节日并不能使人进入安息，我们也不能靠任何的属灵的领袖就让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只有来信靠耶稣基督，那么才能够使人真正的得到安息。就像马太福音11:28-29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只有这条路，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够使人真正得到安息。既然信靠耶稣啊，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够使人啊进入神的安息，所以我们一个人在信主之后呢，我们就不可以再走回头路，好像要靠我们自己做什么事情来让我们得到这个安息，就好像当时啊有一些的犹太的信徒一样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停在原地不动，好像啊我信了我就可以自动的就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的往前行，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的才能够继续不断的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当畏惧，要畏惧。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要人当畏惧？畏惧跟安息这两件事情怎么可以把它连在一起？畏惧跟安息这件事情好像是 连不在一块的。而且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刚强，你们不要怕，对不对？像罗马书8:15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能救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在提摩太后书1:7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而且我们最近主日学在读这个约书亚记，当我们读约书亚记1的时候，在那里神一再的鼓励这个约书亚要怎么样呢？要刚强壮胆，一直告诉他要刚强壮胆，而不是要他畏惧害怕。虽然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要刚强壮胆，都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圣经里面的确也有些的地方告诉我们是需要畏惧的，像是敬畏神，有没有？那个也是有同样用 fear 这个字，所以有时候人是需要刚强，有时候人是需要畏惧，这两件事情可以同时存在，可以不互相冲突的。因为的确有时候我们人是需要刚强的，在某些特殊的情况底下我们人需要刚强，在某些特殊的情况底下呢，我们人是需要畏惧。所以有时候畏惧的本身也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带过那个刚才会学会走路的那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呢，你如果松手让他去呢，那么他一定是到处乱走动，东摸摸西摸摸，这个年纪的孩子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是一个好像似懂非懂，好像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呢你把他带到马路上去呢，你看他会怎么做，他爱怎么走就怎么走，他不会管这边是马路这边是人行道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非常的危险。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孩子会这样呢？因为他不懂得畏惧， 他不懂得什么叫做怕，所以啊，因为他不懂得畏惧的话，很容易就出事情了啊。但是如果当他年纪慢慢的长大，他知道马路如虎口，他知道什么叫做危险，他知道什么是应当去害怕的事情啊，那就不同了，那他就可以避开这些危险的事情啊。那么不过在这里所讲的这个畏惧呢，并不是说我们去怕什么的东西，在这里的畏惧呢，乃是怕赶不上，以至于呢得不到一件非常啊宝贵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里第一节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经要我们畏惧的是什么，圣经要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是怕赶不上，怕赶不上进入神的安息。为什么圣经要我们怕赶不上进入神的安息呢？啊，因为一个人如果怕赶不上，他才会怎么样？他才会想办法赶上，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啊觉得赶不赶得上都无所谓的话，那么他会怎么样呢？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他可能最终呢就真的就赶不上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我相信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无所谓啊，反正啊赶不赶得上，做不做的到都没有关系，所以最后呢的结果就是做不到啊。因此呢，今天我们在走这条天路历程的时候，我们真的必须要抱持着这里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战战兢兢的一个态度，千万不要漠视这件事情，不要抱着一个无所谓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以免自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里面。然而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圣经要我们怕赶不上的这个态度呢，并不是要我们每天提心吊胆的啊，在那里说哦，那我到底会不会进入神的安息呢？哦，啊，在这里圣经这么讲，乃是要我们对进入神的安息这件事呢，把它当作是一回事来看，不但是把它当作是一回事来看，而且是把它当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看。就像啊，神学家加文所说的，他说这个畏惧呢，不是惧怕自己的信心软弱啊，或者信心摇动，而是担心自己因为漠不关心的缘故，以至于灵命变得迟钝。就是因为我们漠不关心，所以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因此呢，今天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呢啊，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呢，也会表现在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反应上面。就像这里第二节所说的，有些人啊，在听到福音之后呢，他们的态度怎么样？没什么反应。这个听到福音之后，好像对有些人就像耳边风一样啊。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么这个福音或者这个神的道对这样的人有没有益处呢？就没有益处的啊。相反的，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如果在听到神的道之后有这个信心与所听到的道调和的话，那么一来呢，才能够像这里所说的，可以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弟兄姐妹，要进入神的安息，除了是要怕赶不上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啊。讲到这里，你或许会说，当我们听闻福音，我们相信福音，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我们不就已经进入神的安息的吗？而且在这里第三节上半节告诉我们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竭力的进入安息呢？啊， 这两种的说法彼此之间有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呢？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如此，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仔细去看呢，在这里进入这个字，它的时态呢是现在的时态，也就是说这个字可以解释为正在进入那安息，也就是信的人是处在一种啊进入安息的一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已经得到神所给予他这个啊神的安息的这个应许，他已经得到，他已经有这个确据啊，在将来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永恒里面可以享受那个安息。但是呢这个应许啊要完全的实现呢啊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好像已经得到又还没有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状况里面。所以在这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劝勉信徒要竭力的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啊。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怎么样的竭力的进入那安息呢？啊，要竭力的进入神的安息呢，一方面呢我们就不能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啊，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不能跟他们一样什么呢？不能跟他们一样啊，有时候不信啊，他们产生问题的时候啊，都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不信，另外啊有时候会抱怨，有时候会犯罪啊，这些都是啊我们要去避免的事情，避免重蹈这些的覆辙啊，所以我们才不会跟他们一样跌倒，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那么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则是要继续不断的持守我们所信的这个道啊，我们要为持守我们所信的道这件事情呢付出一切的努力。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努力，要竭力去做的，不是要我们拼命的去好像做善事积功德，或者是拼命的从事一些什么宗教的活动，在这里乃是要我们持续的来信靠耶稣啊。怎么样信靠耶稣呢？就是听主的话，遵从他的话语啊，忠心的侍奉主。这个跟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做一个好管家也是非常切合的啊，就是要这样的竭力的啊进入到神的安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觉得要这样做会很难吗？啊，觉得不难的举手。可能很少人敢举手的啊。其实要这样做说难真的是蛮难的一件事情，不过如果是为了要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难道不值得你这样去做吗？今天当我们面对的一件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想我们会怎么样去做呢？我相信许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甘心乐意的想尽办法付出一切的代价啊，为了就是要把那一件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把它给做好的。那么在这里，既然进入神的安息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啊，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不仅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是否在主里面啊可以永享那个安息，这件事情也关系到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享受到在主里面的那种平安喜乐。所以像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竭力的要进入那安息呢？有姐妹，要进入神的安息，除了要怕赶不上啊，以及要竭力的进入之外呢，在这里还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彼此劝勉啊。如果你有英文的圣经，你去读这段经文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许多地方他提到 let us 啊，也就是说让我们啊，让我们一起啊，让我们一起啊。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之所以会这样说 啊，一方面是因为他要来劝勉这些信徒，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是他对信徒彼此之间的一种的期望，他期望信徒能够彼此劝勉，能够这样的去做。就像他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那里，他也提到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信徒在行走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那么彼此劝勉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呢，信主之后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日子呢不是天设长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所经过的这个路径呢也不是总是花香满径的，许多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环境不是一帆风顺，相反的乃是有许多人生的风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底下，我们仍然只是自己一个人啊，走在那条路上，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给予我们劝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给予我们鼓励，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给予我们的支持，那么一来，我相信一个人走在这样的一个境况的时候，很容易就灰心丧志的啊。所以要进入神的安息呢，除了我们自己要努力之外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劝勉啊，互相的支持，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艘游轮，那么在一个沿岸发生了一个船难，其中呢有十二位的女士呢，她们被放到一艘救生艇的上面啊。当他们上了救生艇不久之后呢，就被那个狂风暴浪就把他给冲走了。那么在他们那个救生艇上面呢，又没有那个船桨啊，所以呢，他们只能任凭那个风浪的摆布。那么他们就在一个浪涛汹涌的海浪上呢，那个救生艇就被抛来抛去啊。他们就这样呢，过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夜晚。那么以当时的那个情况来看的话，如果不是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做 Margaret Williams 的这个女士啊，劝勉他们啊，让他们有这个属灵的持续的力量的话，那么他们很容易就在这种情况里面就失去了盼望。那么那个 Williams 的那个小姐呢，她是以圣乐作品著名的，可能许多人有唱过他所做的歌曲哈。那么在当时呢，当他们遇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就非常镇定的大声的祷告，求神来保守他们，而且呢他还唱一些有安慰性质的这些诗歌呢来鼓励他们，并且呢在那里劝勉他们要一同来信靠主耶稣。所以呢在那一段黑暗的时刻里面他们可以听到他这个美丽的歌声传播在这个海面上那么就在隔天的早上，有一艘搜救的船来到那附近的海岸。他那艘搜救的船当然是要来找找看，看看有没有生还的人哈。那么那位掌舵的舵手呢就说是他是因为听到有一位女生在唱歌的声音，所以呢他因为听到那个声音才往那个方向行驶。因为那一天是一个起雾的一个早上，所以根本是看不到的。他因为听到那位女生唱圣诗在那里唱要信靠主，要耐心的等候主，结果他就朝着那个歌声的方向开去的时候，那么很快的他就找到那艘漂浮在海面上的救生艇。所以这些人因着这个威廉斯小姐的她的劝勉他们 来信靠主的时候，不但让他们在风暴里面呢，心里面有那种平安，有那种安息，而且呢，最终也让他们因此得救。这是何等美好的 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也同样会遇见一些人生的风暴。在那种情况的底下，我们也需要其他弟兄姐妹彼此的劝勉。当我们彼此劝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不会动摇，我们的盼望才不会失去，而且呢，我们在风暴里面呢，还仍然可以享有神所赐给予我们的平安。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进入神的安息里面了。如果还没有的话，不用等待，现在就是你可以进入到神的安息的时候的。你可以借着信靠耶稣进入神的安息。所以我盼望借着希伯来书这一段的经文，能够让你看见进入神的安息对你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会怕赶不上进入神的安息，你会想要竭力的进入神的安息，以至于你真的可以享受神的安息。以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彼此来劝勉。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安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你里面仍然有安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凭着信心来进入主你的安息里面。也求主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的劝勉，以至于我们都能够一同的在各种环境当中都仍然能够享受到主你所给予我们的安息。主，我们感谢你给予我们恩典，也求主你也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赐福给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